各位早啊，那一步中轮论呢，我们今天是一步中轮在课程规划里头最后一堂课。那么正常呢，如果说一步中轮论呢，这是一个讨论部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啊。那基本上呢，如果说从他深入的探讨观来讲，因为他是从上座部的跟大众部有相互互动的一种思想的一种批判，所以有时候而且后续的这个延续性呢，是说大众部的他的本宗跟他目流的诸部对一个主题一个 subject 一个主题他们的论述有些也有不同之处，那有些主题有共同的认定，那有些呢有不同的诠释观。那它的复杂面呢，是说如果在异步中轮论里头提出了一种论述呢，你必须先把就是像说说一些有部或其他的部派非大众部系列的部派，他的说法也要把它厘清，因为他有时候做相对观的一种处理。所以大众部他在这个无为里头呢，他讲九无为，那么在其他的就是做一些有部这方面的一个上座部的一个体系里头，他讲的是什么三无为，那么唯识大圣这边呢，他讲的是六无为说，所以不单单大众跟大众部跟这个所以去有部，他的严格来讲呢，我在上个礼拜特别说这是大众部他一种特殊的见地跟看法，那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说一些有部的这个虚空无为真昧无为非真昧无为，要不要诠释说要啊，所以他的整个的一个这个主题的一个进度呢，如果在学术的研究所的体系里头，他是每学期是八周，每周呢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的论述他那么呢前后呢我算一算大概还不到八周吧，七周是不是所以基本上先天不足先天不足，所以我只能说就这个二要部分，而且它不能跳的，又不能跳的，因为它有一个程序性一个程序性，因为它部派发展有它的时间的程序性所以也不能用跳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们就尽其可能把它跟大家做个诉说。那么在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的是说无为法有九种，我说这是大众部的一种特别思维的地方特别思维的地方我看一下那个 monitor 它出来也不是很直接，还是一个斜角嘛也不是直接的，还是个斜角都没关系，反正比以前清楚就对了。好，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讲到说大众部它特别之处呢，在无为法有九种，一个叫则昧，第二个是非则昧，第三是虚空，第四是空无边处，第五是事无边处，第六无所有处，第七是非想非非想处，那么第八呢缘起之性圣道之性。如果说以后同学想说做一个名相的一个了解或解析的话，那有时候发现一件说如果我把这个名相直接输入到无论是 C-beta 或说各方面的个佛学词典来这个做一个了解的时候呢，或者去找寻 search 的时候而是发现说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有些佛学词典里头，它是在汉传佛教的经录里头的名相为宗那么在这个圣文圣，就是尤其在部派这方面的它的相关的名相呢有它的，而且这个名相有它的新意跟旧意所以有时候可能要多方来踹一下试试看。像缘起之性的时候呢，缘起之性它讲的是什么？就是十二因缘法所以前面讲的无为法，后面我们想说这个无论我们在几个月以前所讲到了阿含解脱道次第的时候，会发现说它里头的很多的修行法要八正道是因缘各方面，或者说这个曲解之呢，在这个后续的部派佛教发展里头， 他的修持法门还是以此为宗。所以现在我讲的说无为法很多，但是呢你无为法种种到最后的最后目的在哪里？证悟内盘嘛，解脱之道，对不对？这是他要求的。所以他一定会提到哪个，就是说你的修行法要，你怎么达到最后一个境地解脱之道啊、哦、然后进入极静内盘之境。所以他在经过了很多的程序之后，到最后来还是讲到这个境地来。那么讲缘起之性，就是讲什么？就讲是因缘啊，借由。所以在上个礼拜我提到说，佛在世的时候，对不对？听闻佛之言教，然后呢可以什么？以佛之贤教身教亦为其宗法之要。好，有时候我在佛陀住世的时候，佛世尊住世的时候，那佛世尊呢以言教身教来示化众生，那众生呢经由言教身教而证入涅槃解脱之境者，就称为什么？声闻嘛。那缘起法我们就说啊，佛世尊已经入灭之后呢，他依什么？依舍因缘法来起修，证入涅槃者称为什么？读什么？读觉跟什么？对，缘解之后我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叫辟什么？辟之佛。所以在声闻圣的体系里头啊，听闻佛之身教及就见这个佛之身教行住坐卧二六十中，皆在修行之中的证的是有声闻，最高境地就是阿罗汉。那么前面有讲到一个就是什么我讲说他一个第八地，有没有第八地？所以以后呢，如果说在这个无论是阿含体系的相关论述的时候，有时候一种逆推跟顺推法，我们前面讲的第八地啊、哦、跟大家再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这堂课就是会变成以我种种的一个圆满的课程哦，当然它是一个阶段性了啊、哦、因为还有后续一些都时间也来不及，我们这阶段性任务的完成。那以后如果说各位同学接触到阿含经的时候，说一系列相关的这个根本佛教史相关的这个经典的时候，因为要注意的一点是说，它有着什么未必是由因导果的那种诠释法，有时候由果来什么说因的，由后面来诠释前面的类象的，而且他们的名相跟汉传佛教的我们姑且称为菩萨道，或说大圣这个相关名相如果你用直接用电脑去查的话，有时候可能查不到哦。虽然说它意境诠释的这个义理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名相有别，那电脑是很直接的哦。还有修义旧义这个新义旧义之分啊、哦，所以以后如果说这个涉及到阿含的话，它的解脱的一个解脱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就是什么？他以就是说第一个，他已经什么对治三毒了嘛？以三学对治三毒，那再来什么精进嘛？那精进一定要什么？精进不懈怠，对不对？那再来什么？再什么不调举嘛？你要心安定。那再来呢？不什么很重要，很重要。第一个不放逸嘛？为什么？放逸了就什么？心中无法，没有法度，没有法度。所以我们说，在我们佛法的很重要一个重点，也是它的怎么样，就是一个什么 principle， 一个原则性的说理是以什么以戒为师，对不对？如果说你放逸之后没有什么，没有个法度规矩的时候，那怎么办？整个都乱掉了，是不是？那心是散乱，那是必然的趋向了。所以基本上这几个要点可能要拿捏得好哦，所以以后在诠释说你去接触整个阿含的时候，那他的有些用字遣词或者说是比较艰涩的，然后他的名相可能跟大圣的这个方面的后来的用法有些是不太一致啊、哦，所以可能要拿捏一下。那么《义部中论论》呢，他当然是说，既然是说从根本佛教，然后再来只是分支别派这样传下来。他的基本的佛法精神有没有违背？基本上不违背，只是就是大众跟这个虽去有部之边我们说藏族部的思维里头，无论说从大天我世，然后到后来的这个 菩萨观的，或说这个圣果观，那个佛陀的相关的一个啊，佛陀观这方面的啊，他啊走的这个诠释方面不一样啊。然后呢，我们上次我提一下啊，就说佛有没有睡眠，有没有做梦，对不对？还记得吗？记得吗？对不对？啊，那佛无梦，这是什么？这是他们有共识的。那佛有没有睡觉呢？佛没有睡觉。有些说哦，我说相关论点嘛，在菩萨里头啊、哦，他说啊，佛有没有睡觉？其实有些经典经论的说法啊、哦，我上次提过，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说佛已经什么啊，佛是没睡觉的啊、哦，这样子。但是梦境呢，因为梦是什么？希望、虚妄，对不对？哦，虚妄之说，所以这种杂乱啊、哦，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说缘起之性，它的重要的论说在哪里？缘起之性重要论说就说，好，我们在缘起之性的时候，你看啊，我刚帮各位都爬书好了，而且呢都有什么给他做一种彩色的一个 marking 啊、哦，给他 mark， 给他标类出来。那么既然说我们说佛教讲的是什么，讲什么很重要的缘起，对不对？缘起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么缘起呢，有一句话叫缘起无什么，无自性，对不对？好，缘起无自性，所以说缘起的这边我就帮各位先处理好。但是这边呢，哎呀，以后就说如果说大家去找资料的时候，第一个自己要什么判别能力，判别人说我资料好多好多，对不对？但是哪一段是你取舍的哦，诠释的，我目前就是用这个诠释的。有时候他出来的名相的解释方法跟你这边的主题是不相应的，那自己要有个判定啊，判定哈、啊。好，你看缘起什么？事物是待缘而起，一切自有为法，自缘而起者，对不对？好，那我这边把它弄出来，我就说啊，《十论述》里头这边的缘者的自性可起，待缘而起，故名缘起。好，我们讲这边佛种从缘起，有没有？所以佛教讲什么？讲缘起啊。好，那前面这边呢？看一下啊，好，那么这边你看他又加入什么啊？他说一切诸法，这是有为法哦，所以我们说缘起无自性，对，这要了解哈、哦，要了解。那么皆因种种条件，就是因缘和合而立，那此理称为缘起啊、哦，称为缘起。好，那我们现在缘起，你看这边的其实就把什么我们后续要讲的十二因缘的相关的十二支缘起，它是什么？把它也说明出来了。我们把往下看，那么往下看之后，我们再来看正式缘起怎么样。所以我们想说缘起这边的话，所以呢所以这个同学这个发现的早啊、哦，但是一切时犹未晚，是不是啊？时犹未晚。好，我们把这个就说墨学跟大家处理的事先先处理整理的。因为我这个有个状况是什么？一定我要先处理。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那个网络的这个外接系统哦。如果说网络外接系统，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节省时间，对不对？哈、哦、啊，我就直接上网，对不对？点选相关的网件设定好。好，但是这边没有，所以我要事先什么做功课，对不对？我要事先做功课哦，哦，事先做功课，我要去找。有时候一打进去找不到名相，你知道吗？怎么办？找不到名相怎么办？我有时要到，如果像上次有些字啊，他的这个解释呢，在佛教名相里头是没有的，我只能到儒家的名相里头去找啊、哦。那现在我要找名相，找名相有时候没有哎，很特殊找没有。那我要哇，有时候要自己做判别，他是怎么跟相类似的，用另一个名相去找出啊，原来他是。里头定一种说法，对不对？然后找名相之后，把它这个列示出来之后，我要给他什么？再做一个审理，说按哪些是适合我们现在的章节要点的，对不对？然后为了让大家了了分明，还要给他什么？用彩色的 mark 有没有？把它列出来啊、哦。所以，我可以说了，我还算蛮用功认真的，所以我会到图书馆里头去做相关的一个就是处理之外，那图书馆。图书馆那个关门之后呢，哦，我可能说还有事还没有整个整理好。现在还有不是有便利商店吗？对不对？便利商店有很多，就说现在都是有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啊。我都利用那个空间 去读书练书，然后把这个资料再做整理啊、哦，这样子好。所以一切诸法呢，讲说好，缘起无自性。所以你看他这边特别一个 mark 啊、哦，一个那个question 哦，他那个那个括号弄起来啊、哦，就说有违法。那么因种种条件，就是因缘和合而立的，称为缘起。好，他这边会引到设知因缘的，所以他说，那个所以这因各种条件之互相依存而有变化，所以在有为法里头是什么无常的，对不对？怎么说人生无常，对不对？事物什么千流变化。以后有时候讲到无常，我说以后讲说啊，人受什么物过什么境迁，对不对啊？景物依在，人是什么前非，是不是？所以这是什么事物的千流变化啊、哦？迁徙的迁啊、哦，好，千流变化。那么相处而有变化叫无常，为佛陀对于各种现象引起相应因的条件所证悟的法则。好，我们在阿含经典的都叫什么十二什么十二缘起嘛。那么他这边有个概念的解说说，那无明呢是为行之远，行为事之远，就是他的远，就是他的相对的关系啊。我们上次有提过说，一切无论是很重要，一个所缘事相的产生必须有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根什么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所攀缘的相，见就是人所缘的啊、哦，还有什么是它要什么，这个相要同时有这个存在的这个一个共通性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它不具有同时存在共通性啊、如果说你严格来讲它是还有刹那之间的，但是它我们就论它为相续相，对不对？一切都很细微很刹那的相续相都几乎是同时存在，所以根尽是它是三十条同时有存在的条件。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有一句话叫什么，在上面所讲的就是视而什么不见，听而不闻，是不是？然后什么食而什么不知其味嘛，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有说过啊、哦。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十二，就是说后续来观的话，你看这个呢，缘起指一切有为之总称。那么缘起呢还有一种，还有两三种不同的，有二缘的缘起说，有三缘。那么如果说我们单独的先做个比较普遍性的了解，说二缘呢是什么，因有因必有什么果，对不对？所以以后呢说缘起呢是一个什么总名，对不对？一切有为法叫缘起法，是不是？好，那说缘起哎有没有细分呢、啊、有啊，是吧？有因必有果嘛。那再来呢有什么，有三世时间的一个区隔，还有什么烦恼各方面的、哦、做个概略性了解。这边一句话我们做个了解啊、哦，我特别用这个红这个棕红色把它标起来 ，mark 起来。缘起之理乃佛陀成道之证悟，为佛教之基本名理啊、哦。所以以后呢说，哎，缘起是怎么样？你如果说林林总总的十缘起那么多，无名是吧？叭叭叭叭，啪啦啪啦，很多啊。你说缘起，当然前面那个概括性因缘和合的，对不对？缘起无自性啊、哦，这句话你说缘起，你就很这个拍着胸膛刚才讲说，缘起之理佛陀的成道之证悟。为佛教之基本原理，这句话了解吗？哦，所以有时候就说你在传世里头啊、哦，很热。那佛教宗派呢，莫不以缘起思想为其根本教理，与原始佛教以阿含经之十二缘起说为开始。那么后续的有很多的啊、哦，像说哦，大众部里头有什么九无为法，然后大圣为师啊，怎么不一样？那华严宗是什么法界缘起说，对不对？好。那么现在进入十二缘起，那么十二因缘呢？啊、哦，新的叫什么？十二缘起，旧的叫十二因缘。啊、哦，那以后叫做啊、哦，这个因缘观也是，知佛观也是，因为是辟支佛，所以如果说人讲知佛观也是什么缘起，是不是？啊、哦，所以有个，因为什么？它是做辟支佛的关门，啊、哦，它的修行法门就在这边了。好。那这边所说的是说众生是三世轮回六道之次第缘起，有哪边？有无明，无明缘起，对不对？好，过去无始之烦恼，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无明是过去无始之烦恼。好， 那你看哦，这个他后面的思维里头有没有开启大乘？我们不能，我们想想看，你这样根本佛法是佛教的基本大法，无论说声闻圣菩萨道都是受他的什么影响的，所以从四圣地对不对，八正道到十二因缘法，到后续的菩萨的这个对吧，六度万恨。好，我们到了哦，我们如果说以天台的这个天台四教藏通别圆来讲，圆教的我们到了初住菩萨是什么法身大士的阶段的哦，所以他有什么千外分身的能力哦。那现在初住菩萨以上呢，他是什么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是不是？好，到了究竟佛果地，圆教的究竟佛果地，他怎么样？他破四十二分无明，对不对？哦，所以你看啊、哦，无明，我们从见识二惑破欠，就是说这个断除破见识二惑的什么阿罗汉，对，啊、哦。然后到破神沙惑，到最后叫破什么无明，对不对？破无明惑，所以你看过去是无始之烦恼啊、哦，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由妄反真啊、哦，由妄反真很重要一个破除无明啊、哦，无始以来的烦恼嘛，对不对啊、哦？是很重要。好，那么行大家都看过去了，以过去是做的什么？善恶的行业啊、哦，善恶的行业啊、哦，好，这边好好。那么四呢，对不对？四业而受什么现世啊、哦？这你看一下就好了啊、哦。那名色呢？好、哦，他这边讲的哈、哦，这个发展啊、哦，然后心法、色境、色等身啊、哦，看一下六处哈、哦，这边就我们可以待会有个六处，有内六处、外六处啊、哦，内六处、外六处啊、哦。所以六处呢，就是六根哦，六根好。那么处呢？好，益处物之味也啊，这个几岁几岁好，我们就有些这样说的受好，对事物的鉴别而什么鉴别苦乐而感受之味啊。那么爱呢，强盛爱意生，强盛爱取呢啊，甚至趋近趋诸近所求所欲之味啊，所求所欲了，你要啦，你要去什么拥有它啊。那么有呢，对不对？依爱取之烦恼啊，有者就业，那故名也为有当来之果啊、哦。这边有不同的一个界定观，你先看一下，生就现在之业，以未来受生之位啊、哦。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所呈现的业报呢，就是前世什么所做的相种下的因，老死未来老死最好，这是老死好。那么无明行恶者之后业之二，所以过去之因啊、哦，这个先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再回来。基本上呢，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看这不就是他的什么啊，契入涅槃这个解脱之境的修行之法。那么圣道之境呢，就是什么八正道。所以以后如果说你们看到了一个名相，看到一个名相说好圣道，好，你们要做选择哦。好，你看这个呢，这个里头讲的，你看这是什么出世圣嘛，跟属相对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要了？我有把这个。把它那个 mark 出来，把它标列出来，你看这个是我们可以做了解。好，但是我们要的是哪边？八圣道之，对不对？好，八圣道之，你看啊、哦，这边八圣道之，然后这边呢，它是不是圣道之性？对不对？其实就是八圣道之哦，这个意思了解了啊、哦？这是什么？八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好。那八圣道呢，就是八又什么八圣道分，所以八圣道之，对不对？好，圣道之性跟八圣道分跟八圣道之都是有什么一样的哦，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用我们现在的圣道之性去查，可能就没办法查得到，所以本身还是要说你要自己先做一个什么啊选择啊。好，那么他这边的圣呢，就是啊这个道离偏邪啊，圣者是正。那如果说这个离，就说啊离开这个偏邪，所以回正道，这圣道啊。那么这里和正见呢，哦，我们看一下，就是苦集灭道，见苦集灭道，是地之理而明啊。这个你要看一下，以屋漏哈，这是主体，这重要不重要？很重要， 很重要。为什么重要？为什么重要？为什么重要？为什么重要？啊，对呀，他有次第呀，对呀，你有正见才进入正思维啊，这个很重要哦。所以我们在这个，你会发现哦，在阿含道的，无论他修行的次第法要里头，他都有什么？有顺序的，有次第的，对不对？有顺序的，有次第的。好，那我问各位好了，我们在持五戒的时候，一个杀盗淫妄酒有没有？有没有次第啊？有，有，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次第？
不喝酒就是不喝酒，还有什么次第？
我说你持戒的时候，杀盗淫妄酒嘛，我持戒嘛，都是这样讲嘛。
不要，你不要盗，
对不对？
次第嘛，不杀以后才能不盗嘛。这个理论讲不通的、啊，
有轻重的。
好，好啦，我们就不要把它，好，我们就把它先这个暂且搁下好了。还有件事情就说哈，一个状况说，如果在很多的如果说哈在相关的一个这个就是戒的相关内容来讲的话，那么。在耆那教，耆那教，在耆那教，它是一个注重什么？注重持戒的哦。在当时，就是耆那教这个印度的一个这个另一个宗一个教派的时候啊、哦，就是佛教，我们讲外道，好的佛教讲外道，它里头呢，就是杀盗淫妄这个戒除，它是有的，但是它没有什么戒酒哦。那么酒是后来佛教的嘛？加进，如果说我在这个研究所的这个。学习记忆没错的话是这样的加进去的啊、哦、那么这个酒呢是就是说耆那教它是持戒的非常严谨的一个教派，在佛教讲它是外道了啊、哦、然后它一种就是说一个是比较什么比较强烈的，它要分两种，一种很强烈的耆那教的作为修行作为持戒作为，一种是比较说普通话的，不要这么一个极端的。那么极端的极端的耆那教还有什么不着衣的、哦、不着衣的修持哦，都有哦。那不管外边的这个这个天气环境的变化各方面哦，所以其我们就是佛教它像佛教的密教是这个密教思想的话，它有参着那些婆罗门教的相关的这个就是神种思想哦，那它有个过渡时期。然后呢，佛教的戒观有参着耆那教的戒观。哦，相关的，那以后你们有机会嘛哈、哦，有机会去参走，我提供你们一个思索的这个见地了。然后呢，他们现在呢，有些人说，为什么呢？杀盗淫妄酒里头，为什么酒放在最后一位？因为一个人什么，酒喝了酒之后，酒人什么乱性有没有？你前面的杀盗淫妄的这个，可能用我们说，无论感性理性的这个运作的时候，这个他可。还有几分理智有没有？理性可以做拿捏，跟最后的防线。我们用现在，因为佛法毕竟是不离世间嘛。我们用人间事啊、哦，有这么一说了啊、哦，要说那酒呢？一个人什么酒乱情迷之后，老实讲，前面的很多的状况，他有时候什么根本没有理性的思索存在，就把他什么做出来了，了解吗？啊、哦，是这样。所以这个像说我们的十二因有正见、真思维、真语、正业呢、正念呢，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那正见是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啊？主体由它而往内往前的一个推进。就像说我们在什么六度里有没有六度，对不对？也有它的什么质地的、啊。但是在六度里头有个特殊的时候，它是什么？六度里头是相互含摄的，虽然它有这个相互含摄，所以以后去画个图啊、哦，你们可以画个图，就说画个图，就说你中间一个，后面有个外面有个五角，它是相互含摄的。说你用一个开始来运作的时候，另五项还是共同成全它的，它是可以共同摄受成全的啊、哦，这个意思啊，所以以后可能说慢慢去体会吧，然后慢慢去接触啊、哦，好。 那么正思维呢，就是见四谛知理，对不对？那思维呢，使政治增长好，正义呢好，修口业嘛，修口业，那不作为什么非礼无漏之戒，那正业好。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会讲到说，正业，正业，清净一切，就是说注意什么清净之身业啊。那正令呢，好，正令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我这边把跟到后面会有牵涉到说，清净为身口意之三业，顺于正法而活命，离五种是邪火法，五邪命是什么？以无漏之戒为体。好，这个讲就这样。佛弟子呢有什么不为？四事不为，是不是？有四事不为，四事不为里头很重要的说，佛弟子啊，如果你谈到正业啊，如果说你可以举一反三的话，佛弟子有四事不为，里头就说佛弟子本身你要活命的话，活命的话有哪些事是不能做的，哪些事是可以做的啊？跟这个如果说你可以啊做一个这个集思广益的时候，后面就会讲了。那正命呢，就说清净身口意之三业啊，顺应正法而活命，离五种之邪火法啊，那是正念正精进。那当然这边讲了啊，要看一下。那么正念呢，就是啊，真知一念正道无邪念，对不对？正定呢，以真知入于无漏之禅定。好，无漏好，所以最重要。这个你看，它最重要的目的就在这边，是吧？到了这边，人道内盘，对不对？好，位置到好。所以基本上的说，我们这边讲说，它基本上后面这个第八缘起跟九圣道的都是什么？他在无为法里头，他最终的目的是在证入涅槃，然后有解脱之境。那在整个一个声闻圣思想里头，就是他什么证得阿罗汉，断见是恶火。所以修行的法院就在这里。好，那么这边呢，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啊，往下看。心性本净，客随烦恼之所杂染，好，所以不净。你说？客随烦恼，所以我们的本性，本性是什么？清净的。所以我们用后来的大圣思想，就是说汉传佛教的禅宗，他说我们什么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什么本地风光，是本来清净的。那六祖坛经里头的慧能大师讲的什么何其自信，对不对？本质既有，对不对？不生不灭，哒哒哒哒，本质清净，对不对？哒哒哒哒，到什么？人生万法，是不是？所以本性清净，客随烦恼。你看，自受烦恼。好，那当一个呢？我们用这句话，我们就一个什么最有名的《华严经》里头说，是吧？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是不是？本性嘛，是不是？如来智慧德相说佛性，是不是本性？对不对？真如实性。但是因为什么妄想执着而不可证的，妄想执着是吧？课程什么蒙蔽住了，了解吗？这样可以了解吗？啊，所以这些就是什么？它的杂染，它是染，对不对？希望，希望的心事嘛，把本来我们的本地风光、本来的面目、未生前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本来清净的清净本性，给它什么染污掉了。所以我们是有个课程，对不对？啊，就是烦恼之相给它杂染的。说为不净，好，那么呢，那么呢，我们都这边呢，你看，随眠非心啊，随眠非净，非心所法。好，那么随眠呢？随眠什么？好，还记得吧？我在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讲说随眠，随眠，我提过好多次了。随眠是什么？还记得吗？我讲过好多次哎。老菩萨有做笔记吗？随眠有没有？随眠是什么？烦恼，对，但是他还要加一个什么？加个注脚。我们现在不讲他出戏了，就是说烦恼，但是烦恼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潜在的烦恼是一个种子相。为什么？它跟后续的缠纠缠的缠做对应关系。那么随眠呢？它是一个潜伏的烦恼，潜伏的烦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它要什么相关的意思是什么？起现行作用， 就有一些因缘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看一下水冕。水冕呢，就是什么啊？这是收一些有部的。那么收一切有部，它是烦恼的另一个称呼，没错。但是呢，好，它还有的说，哎，我先把它弄出来。好，我们这边看一下啊、哦，对不对？好，这边讲有不思议贪嗔烦恼，随足九情而有情而不理，故曰水烦恼之状体。好，那么呢，如睡眠之状体，故曰眠，对不对？又为而然了之。然后呢，这边哒哒哒哒哒，好，你看，我们这边讲说，既生的贪嗔烦恼，它就是讲睡眠的，但是后面为是之意。诸惑之种子，有没有？诸惑之种子，谁足一人名服于阿赖耶识中，故曰水冕。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他什么？他是名服常事，惑随增过，惑故名水冕，所知烦恼性种。这样清楚吗？所以他是一种种子，他什么？一种什么？蛰，像好像蛰伏，有没有？好，我们说春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春天有什么什么动啊？好，讲了，叫春天不是有惊蛰吗？有些人讲惊蛰的惊蛰。好，它是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在我们天地的阴阳交感之间呢，阳阳浮于地，就是说有一股阳阳的生阳之气，它在地表之下，对不对？阳阳浮于地，春雷一升起，阳出于表，蛰伏动，有没有？万物之长，宠物民生，是不是？这样了解吗？哦，这个可以了解吗？好，那么水冕呢？他就说，哎，套这个种子，烦恼的种子，但是他躲起来了，躲在哪里？他好像睡觉一样了，所以什么？啊，你看诸惑的种子哦，随着哦跟人跑，跟人跑，是不是？你人跑到哪边，他跟到哪边，然后呢，躲起来，躲在人的什么阿赖耶识里头，这样清楚吗？好，那阿赖耶识里头，等到什么因缘合，一个 impact 外来的冲击性，它就起什么去 action 呢？它就什么有起作用，这样了解吗？所以有时候说，有时候我在这个理解这个诠释它，然后要来觉知它的时候，我觉得哎，有时候蛮有趣的。为什么？它有个什么？它这个佛菩萨很慈悲的，它有个程序观。然后当你有个什么正见正思维，了解吗？哦，他有个途径。好，这样了解哈。好，所以你看，我们以后看，所以很多的资料以后你们要慢慢培养一种能力，说哪些资料重点在哪里是可以相印证的哈。好，那么说所知烦恼性种。好，那这边呢，你看他这边讲细目了，你看这个水冕他会讲什么？哎，有六种根本的无明啊，算是烦恼啦，水冕贪嗔什么慢无敏，那贪嗔痴有没有？我一般讲贪嗔痴慢，对不对？见疑，贪嗔痴慢见疑。那他们的痴呢，就是无敏；见呢，就是二见。他好像那边哦，贪嗔痴慢见疑，就是六水敏，六种根本的烦恼。哦，好，那我们就这样啊、哦。好，我先回来看一下。我们说水敏非心，那我讲心什么意思啊？心什么意思？二，心什么意思？这边啊、哦，心所访。所以你看哦，我们有讲过说唯识学它的 original 一个最原始的一个 beginning 的这个开始，有没有在哪里？还记得吗？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我说不派佛教练的哪一个还记得吗？我说你以后你们遇到有唯识学的这个行者，或者说他是这个学习唯识学，你说那个敢问大德善知识，那唯识学起源在哪里？有没有还记得吗？对，太好了。你看我本来还要讲说善忘是一种美德了对，太好了，对不对？是不是我善忘是一种美德，以后就什么封疆了，是不是？像那个京戏一样，像那 opera 一样，京戏啊，这个到了年底啊，岁终年末之前就封疆，是不是？我想说这个好，这句话把它封疆了，善忘是一种美德，可以了啊、哦。好，所以你看，我们来看 他所讲的心是什么？你看，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说，这边我们在根本佛教甚至部派佛教的思维里头很重要一个，就是说他会把唯识学的相关的这个无论说他用的名相或者说他的这个境界观，在这边就会什么一一的什么娓娓道来，来道出了。所以这边的心就指什么？心所，了解吗？啊，心王，了解吗？心王。那么心所法啊，可以啦，都一样啊。心所法是他所缘境，一个是人所，一个是所缘境，对不对？哈，人所哦，就是心人所，那就心王。那心所法就指他的什么所缘境对境，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基本上，所以你看，我知道你们要了解，然后也不太可能说啊，你们先查资料啊、哦。当然，网络系统的这个各方面的高深大德三知识啊、哦，不在我们话题的范围了啊、哦，就。这个现行的在座各位来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把它又拉回来了，以前有讲过哦，然后我知道各位可能就淡忘掉了。好，这边来讲，好，这边所讲的心呢，所讲的心就什么，就心王，所以他这边讲什么心的什么作用啊？那么心王心就是总了别这个什么所对之境。心所者呢，对之境而引起贪嗔痴等情，所以叫什么？心什么？后面这个叫什么？心什么？心所，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是说，心王者总了别所对之境，心所者对之而起贪嗔等之情也。那么，所以心王是相对心所而言的。那我们现在说非心，非心所。所以那个心就是指什么心王，这样了解吗？哦，好，那么所以六受这个八识的四体自身称为心王，是精神颂的主体哦，哦，主体。好，那么心所呢？你看有好多名相啊，心所有法，心所法是不是？心术，那它是什么？冲出心王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啊，五位之一，所以你看。以心相应而同时存在，为种种复杂精神中有以从属于心，故对心所言心为心王。好，相对的，所以他们叫什么？相待什么而什么而立，是不是相待的？互相有个互动关系的啊、哦、好，互动的关系。好，那么呢，好，这边有很多的烦恼相啊、哦，我们就暂时不说，我们拉回来。那么，我们这边随名非心，对不对？他这个潜伏的一个烦恼种子，他不是什么，他不是心王哦。然后呢，他也不是心所法，对不对？啊，这么一说是什么说法呢？一无所言，他也没有去什么牵扯到对象哦。他不是什么。不是有种心王跟心所一种对境关系，有没有像根境式的互动关系哦？对不对？不是根性式的互动关系哦。所以他什么？他老早就什么就有了，是不是？我刚刚有讲水敏的时候有没有？他是一种种子，他们起作用没有哦？那心王跟心王所要不要起作用？要不要？要哦。要起作用，它已经起作用了。所以我们想说，所以你看我们在学习义务中轮的时候，我说根进士它是什么要同时存在，我们不在爬树一个重要的名相课题的时候一样讲根进士要同时存在，才有什么才有什么眼能观色，对不对？耳能闻声，了解吗？鼻能嗅闻，是不是有这样的效果？如果没有的话，你根本就什么中间的叫什么 connection， 像说好吗？我讲好了，网际网络有没有？网际网络，我们网际网络的时候不是 internet， 对不对？ internet 跟 network， 那这个网际网络的时候，中间要不要跟我们这边跟一个网络平台之间网页这要不要联系？要不要？要嘛。所以如果说你看那个现在不是我们直接的无线上网，中间网络的一个共用，都中心一个中间一个联系嘛，对不对？有时候哎，我这边已经 settle 进去了，但是连不上，那你到里头的这个实质的这个显像里头啊，然后没有我连接，对不对？所以是这样，这样了解吗？ 所以基本上我是建议说，如果要以后要读诵《义部宗论》的时候很重要，要先把什么阿含根本大法要不要先了知一下，要哦。那阿含经里头最重要是，如果说这个北传佛教，对不对？北传佛教阿含有几部啊？四部。阿兰传呢？啊，五。对，好。那么北传里头四部里头，对不对？哪一部最重要？是阿含。好，如果说你时间没办法说阿含经那么有1000多经呢、啊，它虽然有些短有些长，但是有些好长哦。那你可能就是宣请杂阿含，对不对？宣请杂阿含，把杂阿含的要义。那杂阿含里头也有什么波罗法门哦？哎呦，所以我们现在说，无论金刚经、六祖坛经，我们的波罗心经、无上的这个无上相的，我就说这个无上妙法的相关的波罗法门呢，你到杂阿含里头有没有它的端倪可循？有没有它的整个思维体系的脉络可循？有没有？有。有没有一个实地的一个你可以来依循的方向来修持？有没有？有。有，都有。所以真的有时候我刚好这个三一也各位的成全，这个默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共同研究啊，也有个机会先帮大家做个整理跟大家报告。我这个就是说做整个这个系统下来之后，对我在这个佛教的整个的器物上有很大的帮助啊，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呢我发现啊，你把阿含的经典，因为它的文法结构、用字遣词有它的难度，跟我们的习惯性的使用方法未必是一致的哦。所以如果说你把，所以我们在开宗明义篇那时候讲到说阿含的一个通路里头，那后人的评述中它非常的艰涩，现在人家了书经历可能有它的困难点，但是如果说你慢慢去爬出它、整理它，然后去觉知记录它，会发现说你转过头来去读诵大圣汉传佛教经典，你就觉得什么？哎，好像比以前什么容易多了。第一个嘛，我们要爬出资料，比阿含方便多了嘛，对不对？哈、哦，那个名相嘛，大圣佛法、汉传佛教比较方便。好，因为它后续的文献典籍比较齐全。好，那这边以来，所以有时候说义部宗论，我是建议说，如果说你要了解的话，可能说。把我们有20部派、18部派之说嘛，对不对？你先把它先做了解，一个一个慢慢来。像这个墨学在研究所那时候义部宗论的课程里头啊、我们说啊，每个派它的性质、它特色在哪里，对不对？好，所以就有部的三世持有，对不对？哇，三世持有，那大众部呢？大众部时间观跟所以就有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哎，不一样在哪里？过去他未来不采用的，是不是？后续会讲哦。好，那嘣一下子，义部宗论就跑出一个什么？哦，这个这不是什么什么三世五体，这五十有什么的？哦，如果假设这样的论说，那大众部说的，那如果说你不了解，大众部是对说一些有部而论说的，那怎么办？你就豁下去了。所以义部宗论说，我这句话的说出来的，我的立场在哪？立场是根据什么立场而说啊？他根据大众部的这个啊，他是什么本宗的还是末宗末流的立场说的又不一样哦。同样是大众部，他的本宗说法跟他后来的末流支派有分出来的说法有没有一致？未必一致哦。所以你要搞清楚说，我这样的说法啊，我激起大家记忆好了。我们上次说大众部他特殊思想是什么？虚空，对不对？无为有几种？9种嘛，对不对？好，那么所以有部这个系统呢，它几种？3种，对不对？好，那大众部说，我们那个哦，你不能说哦，我们这个部派佛教里头当时有9种无为，那就什么不精确哦，是这样哦。所以可能说你们要以后，因为我们义部宗论的呢，我跟大家这个说一个什么广解，就广说了，广些就广说就是详细而说啊、哦，不是广泛，不是泛泛而说，广说就是详细而说啊。我把慢慢的说，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们对阿含啊、就在座的了哈，不是这个网络的哈，这个有时候我讲大赛在座这方面啊，那么可能说涉猎阿含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哈、哦，然后呢，慢慢去做个接触，那义部宗论呢， 如果说你要研读它，慢慢切入，你就用研究所的学习过程，十八周，每个礼拜最少三到四个小时。但是呢，如果你要细细单单一个部，你要很深入了解，就不是三四个小时可以处理的。所以说，你基本上做个概括性论资了，概括性的，你最少也要按照这个进度来做。啊，那如果说你要真正爬出去，哦，尽量不。为什么是唯识学的老祖宗的谱那个种子发言之处？你的那个精量不就让你什么可以什么可以研究有些专门的研究学者、专家或者修行者，哇，对不对？好久好久了，对不对？穷毕生之力都有可能的，是不是？所以现在有部穷毕生之力，啊、哦，都有可能的，啊、哦，看你的向度、广度、深度，要把它界定在哪里。那么先这样说，那下一堂课呢？他会讲什么？他跟眠禅这个禅是不一样的，那睡眠跟禅不一样的差在哪里？对不对？那睡眠既然是说潜伏的种子，那潜伏的种子它要什么？要起作用啊！那作用怎么办？什么作用呢？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跟大家报告啊。哦